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个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我们可以先来看，把我们的圣经在这个腓立门书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记号。那这个腓立门书呢，其实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之一哦。那这卷书卷呢，其实是在新约当中呢，其实算是篇幅比较短的一篇哦。当然，一样在圣经当中，在这个新约当中一样有一些篇幅比较短的，像犹大书也是只有一章哦。那这个腓立门书这里所要讲的这些内容呢，其实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一个私人的一个书信。那我想在这个保罗书信当中呢，大概有分成几个特色哦。那第一个特色是写给这个教会的这个书信哦，那就是我们在从这个使徒行传以后开始的这些罗马书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到说，大概写给这些地名，就是他这个书信上面是冠地名的地方哦，大概都是写给当地或者是那附近的教会，供大家传阅，然后来阅读的这样的一个经卷哦。那写给人的这个书信呢？保罗写给人书信呢，应该是总共三封哦。那这个写给三个人哦，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最后的这边所提到这个提摩太的前后书，这个都是写给提摩太啊。然后再来是提多，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写给提多。那所以一样哦，这个腓立门呢，就是写给腓立门的这个私人的书信哦。那这个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的写给三个人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书信哦，那其中之一哦。然后想这个是这个腓立门书的简单的一个背景哦。那我想因为前阵子刚好在这个台北教会的读经分享的时候呢，也分享到这个腓立门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书信哦。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就用这个腓立门书来跟大家做彼此的探讨以及分享哦。那我想从这卷书信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到许多的这个造就以及帮助，以及保罗对腓立门的这个提醒哦，其实也是对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腓立门书呢，其实是一封私人的书信哦，就是写给腓立门的这个私人的书信哦。那这封书信呢，很有可能呢是跟着这个哥罗西书一起寄的。我们可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的这个第七节哦。第七节哦，他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要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哦。所以这里呢，可以看到说。”当初这个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呢，连同这个应该腓立门书也是在同一个时间写的、哦、因为这个根据考察结果呢，这时候应该是保罗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软禁在罗马的时候所写的、哦、所以应该当时要给这个哥罗西这个教会的时候，顺带也给了一封书信给这个腓立门、哦、所以这个书信呢，应该是两封一起的书信到哥罗西教会，只是一个是给教会，一个是给个人的一个书信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边也可以推论哦，这个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腓立门书，这个腓立门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主角、哦、就是阿尼西姆。那这个阿尼西姆他的这个背景是什么？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奴隶哦，但是他离开了这个腓立门哦，他离开腓立门，然后到了罗马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慢慢就辗转到了罗马。那到罗马之后呢，他有机会可以接触保罗，然后来接受这份福音哦。那所以他就有很大的改变哦。那所以这个是保罗在为腓立门来向阿尼西姆来求情哦，就是向腓立门来求情说这个阿尼西姆的这些事情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的这个法律跟这个社会环境背景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哦。当时的社会是在罗马帝国社会哦，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蓄奴是合法的哦。所以你只要有钱，你只要有能力，你要多买几个仆人，那个都没有关系。 关系哦。对当时的这些富有的人家来讲，这些奴仆呢，就这些奴隶呢，其实就是他们的财产哦。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社会说比较重视人权哦，并没有。所以那时候这个奴隶呢，其实就跟商品就是一样的哦，就是说这个奴隶如果不好用哦，我就把它丢掉，把它丢在外面，或者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残忍哦，不过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来讲，这是很正常现象。我甚至要把这个仆人打了杀了哦，其实这个都是我主人自己的事情哦，没有人可以说因为他这样子就犯了杀人罪哦，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背景哦。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阿尼西摩他本来是腓利门的这个仆人哦，我们从等一下腓利门书的这个内容，我们应该就可以知道他是腓利门的这个奴仆哦。那所以这个腓利门其实对阿尼西姆是有这个生命的主宰权哦，他其实要对他怎么样，其实都是可以哦。特别在罗马帝国当下，这个叛逃的奴隶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罪哦。这种基本上抓到呢，应该大部分应该都是处死哦，不然这下场应该也不是非常的好哦。就是要么不是处死，要么可能就是有可能会被丢到竞技场，或者是说其他的地方去哦。那这个下场都不会非常的好哦，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写这个书信给这个腓利门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哥洛西书所写的哦，其实腓利门这个阿尼西姆应该有跟着这个送信的人一起去哦，一起回到他本来的这个家的这个故乡哦，就是这个不管是不是他的故乡，就是腓利门所在的这个地方哦，就是哥洛西这个地方哦，然后来传达这个书信。那我想这个是这个当时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哦，就是讲到说这个保罗为这个阿尼西姆来向腓利门来求情哦。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来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呢，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以及大家互相的一个勉励。那我们来看腓利门书的这个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腓利门书一章的一节，这边其实就把这个背景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哦。说到这个腓利门他们的这个地方的背景是怎么样啊？他说，在这个第一节的地方讲到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有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基督耶稣归于你们哦。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本书的一个背景哦，其实这里讲到有保罗一开始就提这个保罗的书信的一个特色也是这样哦，他通常一开始都会写一些这个问安的话，所以这里保罗也不例外，他也是写了一个问安的一个话哦，就是讲到说这个腓利门哦，提到这个腓利门，然后还有妹子亚菲亚哦，所以从这边这个推断哦，应该这一对应该是一对夫妻哦，就是这个腓利门跟亚菲亚呢，应该是一对夫妻哦，然后另外后面还有提到一个和我们同当兵的这个亚基布，那这里当然讲到同当兵的亚基布，并不是说这个亚基布是当军人哦，不是这样子哦。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人呢，应该就是跟保罗一样哦，跟腓利门他们一样哦，都是为了主的福音哦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哦，就是为主来努力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人哦。所以可以知道说，在当时的这个哥罗西教会呢，应该很主要的三个工人应该就是这三位哦，就是腓利门、亚菲亚还有亚基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人哦。不过在这个腓利门书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这三位哦，就是腓利门、亚菲亚还有亚基布。那另外还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在你家的教会哦，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哥罗西教会，它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哦，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子，或者说像我们今天不论是信义教会、台北教会或者我们其他的各地的教会，我们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哦，来做教会使用哦。那在当时的这个教会呢，并不像现在哦，就是有这么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法令的这个保护哦。那在当时的社会，其实对基督教并不是非常的友善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个很多人呢，其实他愿意把他的家里呢捐出来给教会哦，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哦，因为在教会，在你家捐出来当教会，表示你家这个地方 第一个是你的空间要够大，如果你空间太小，你就是一个狭小的一个房屋，那怎么有办法容纳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个其实也是有困难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猜测说，这个腓利门的家境应该不错，应该不错，要不然这个家里面要能够同时容纳，我们不要说上百位、三四十位的弟兄姐妹，你也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哦，你才有办法容纳这些人哦。所以这个，可是我们看到说，当时的哥罗西教会，这个教会就在腓利门的家里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腓利门他的这个家境，就是他的财力、经济能力应该算是不错，至少在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社会当中，应该算是不错。那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证明的，就是因为他有奴隶哦，就是这个阿尼西姆其实本来就是他的奴隶哦，所以当时的奴隶呢，虽然是他是商品哦，但是奴隶也不便宜哦，你要买个奴隶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买得起哦。我们如果去看一些这个历史资料考察，你知道说，其实在当时来讲，这个奴隶的价格也是蛮贵的哦。所以一般的家庭，你说你要养得起奴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哦。一定要有一些经济条件的，或者说经济能力比较好的，他家里才有办法去购买这个奴隶哦。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里来推测哦，这个腓利门的这个家里的经济环境应该算是不错的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在当时你的家中要捐出来当做教会哦，其实也不是一件安全的一个事情哦。它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在主后的这个大概五六十年之后呢，其实这个罗马帝国政府对教会的这个压迫呢，其实是越来越大哦。那更何况不用讲说，他们这些基督徒呢，受到本来这些犹太教的这些压迫哦。那我们从其他书信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像这些来信主的这些犹太人哦，其实他不只受到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那些旧教就是所谓犹太教的人也会来压迫他们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其实要信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哦，甚至你的生命可能是会有危险的哦。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愿意把他的家里捐出来当做教会使用，其实这是非常不简单哦。因为你知道，你这个地方有人在聚集哦，就有可能会有人来抓哈，就有人会去通风报信哦。那对你来讲，其实这也是对这个房屋的拥有者来讲，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这个腓利门他愿意这样子做。那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可的家里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哦，他们家在耶路撒冷也是捐出来给教会，当作教会来使用哦，就是给这些聚会来聚会来使用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哦，我想这个不是简单的只是家庭聚会或是家庭教会而已哦。其实你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哦，甚至有可能你的生命也会没有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腓利门在哥罗西这个地方哦，为了主的这个福音哦，其实他是非常的努力哦。所以他说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很自然就是来向他们问安哦，就是提供教会聚会点的这一对夫妻腓利门及亚非啊，还有当时的这个福音工人就是亚基布哦，还有在他家中的教会哦。所以这我们看到说，这是腓利门的一个他的一个，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说，腓利门他大概可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哦。从这个问安当中，还有当时的这个背景，我们就会知道说腓利门他应该是有一些好的这个特质存在哦。那我们看接下来的这个第三节开始哦，就想要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基督耶稣归于你们。所以神的这个保罗也是对他们说这个安慰祝福的话。我们看第四节，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哦，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哦，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心、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的畅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一段这个保罗在称赞这个提摩太不是称赞腓利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保罗为这个可以看到说这个腓利门的一些优点哦。这里在这个短短的几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腓利门至少有几个优点哦。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第五节所讲到的，说保罗为第四节讲到说，他为了这个腓利门哦来感谢神哦。所以你看到说，保罗 这个腓利门的优点有什么？在这个第五节，他说腓利门在这个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哦，所以这讲到说腓利门的第一个优点就是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哦。那我想这个就不多解释哦，因为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过，他愿意把他的家捐出来哦，然后他愿意来接纳这些，让他的家成为一个可以聚会的一个地方哦。那甚至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哦，所以这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是腓利门的优点哦，也就是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哦。那接下来看到他第二个优点，在这个后半段，他说你像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哦。我们看这个小字，他说因听说你像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哦，也就是说这个腓利门其实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而且是因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世上哦，其实他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一个门徒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腓利门所做的这些事情，他的信心其实是一个有功效的信心哦。然后他所行的这个善事呢，在这个第六节地方哦，他说下半段哦，他说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也就是说，这个腓利门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是因着耶稣基督感受到了从这个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爱心哦。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是从神那里感受到就是领受到满满的这个恩典以及神的爱哦，所以腓利门呢就很自然的把这样的这个爱心呢跟信心呢把它彰显出来哦。然后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为了他呢非常为了这些这个腓利门所做的事情哦，来感谢神哦。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其实是腓利门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优点，他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使徒，而且是为了耶稣基督来做的哦。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他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呢，在这个腓利门书的21节，他说我写信给你，我深信你必顺服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腓利门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他不是只有爱心跟信心的。如果说他只有爱心跟信心，那没有加上知识以及见识哦，然后也不愿意顺服神的这个带领哦，那这个其实这个爱心跟信心哦，其实是枉然哦。但我们看到说，这个腓利门并不是这样，他其实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而且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真理的人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腓利门其实他的背景是不错的，他的家境从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些线索可以看到说，这个腓利门家境应该是不错的，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其实他是一个如果用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社会当中，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尊贵人，他其实是一个尊贵人，因为他至少家里是有钱的，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当中，通常你是一个富有的人，大概你在政治上也不会是完全没有人脉，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从这些背景，当时的这个圣经给我们的提示，还有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哦，你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现象哦。那但是我们看到说他却愿意这样子来做，他是愿意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愿意照着主的这个吩咐，照着使徒的吩咐顺服的去行哦。这其实是更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哦。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讲说，这个财主要进天国是难的哦，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腓利门呢，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哦，所以他虽然是家境不错，家境殷实哦，甚至说可能是富裕的这样的一个人家，但是他愿意照着这个主的道理而行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保罗为什么为了他哦要特别来感谢神哦，所以这也是保罗在写这个腓利门书，在他进入他主要讲的这个内容之前呢，他先来感谢神哦，然后也是来称赞这个腓利门他有这样的爱心信心哦，以及他能够顺服真理的这样一个教训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保罗写信特色，我想并不是保罗为了要求腓利门，所以来谄媚腓利门，来说这个腓利门有这样的优点，我想并不是这样子哦，而是保罗是真的真真正正的看到这个门徒就是一个好的信徒哦，好的门徒哦，他有好的这个榜样，是值得大家来学习以及称赞的哦。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其实就是保罗发自内心的称赞哦。那当然接下来的第八节当中开始呢，他就要讲到为什么他要特别写这封书信给腓利门哦。那这个当中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哦，腓利门书的这个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哦，然而像我有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 与你我都有益处。所以这有看到说这个保罗人来求这个腓利门，其实呢这个保罗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条件哦，他可以来求腓利门哦。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把这边，我们把后面一起读完，我们再一起来看哦。这个十二节，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哦，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哦。”所以这讲到说保罗这个代求，我们看到说保罗这个代求呢，其实是他是很有这个层次性，而且他很据理的来告诉腓利门，为什么你应该要这样子做，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来命令他哦。所以你就给我就是这个阿尼西姆他已经受洗悔改了啊，那所以你就应该要原谅他。我们看到说这个保罗他讲这件事情啊，其实他并没有讲的这么简单哦。其实保罗如果要这样讲也是可以哦，不是不行哦。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八节的地方，保罗就这样讲，他说：“我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哦。”所以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第九节，他说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对保罗来讲，其实保罗呢他可以用他的资历来要求腓利门，不是求他，是要求腓利门你要这样子做。所以保罗其实是可以这样做，他说我可以因着这个耶稣基督的缘故就直接吩咐你，你应该要做合一的事，我就直接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你就是要原谅阿尼西摩。你保罗其实是可以这样做，在保罗这次书信你们看到说保罗这样写其实是很直接的，而且这个腓利门应该也会接受，因为他我们刚刚提到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愿意顺服真理而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如果保罗借着这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直接来吩咐腓利门做这件事情，我想腓利门应该也会接受，所以这个保罗其实就这样讲。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用他的这个资历，不管是他身为使徒的身份，或者是说他说他的年纪，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可以判断这个保罗应该也比腓利门年长，而且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为耶稣基督来勇敢来传福音，甚至差点要丢了生命的，所以他可以这样子来吩咐，他可以直接就命令腓利门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第九节最后讲到说，他说但是呢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资历，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以及经验，可以来要求腓利门这么做，但是他都这些他都不要。他讲到说在这个第九节最后面，他说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也就是说这个保罗来向这个腓利门求情，为阿尼西姆来求情的时候，其实他所凭借的是什么？不是他的圣功之力，也不是凭着他的年纪，也不是说就是说不是凭着圣功之力，也不是倚老卖老，就是他其实就是用着爱心来求腓利门，希望腓利门来原谅这个阿尼西摩。那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为什么保罗要用着爱心来求来为阿尼西摩来代求，其实这个是保罗也是有另外他的用心，那等一下我们会来提到。所以我们刚刚说其实凭着这些资历以及这些经验呢，保罗是可以直接命令腓利门，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接下来讲到说为什么要，那保罗就讲到说为什么要用着爱心来为这个阿尼西摩来代求，在第十节就有讲到，他说因为呢这个是保罗在捆锁，也就是他在被罗马被软禁的过程当中呢所生的这个儿子阿尼西姆，就是说在这个福音当中所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受洗归入主名下这个阿尼西姆。那这边有讲一个我们看这个小字哦，说这个阿尼西姆的这个本名，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了。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这个阿尼西姆本来是腓利门的奴隶啊。那既然作为在当时的这个奴隶社会，你其实就是要好好服侍主人，你的工作就是服侍主人，甚至为主人掉脑袋，那个都是你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来讲，那这样子才会符合他的名字的意思嘛，因为他名字叫做阿尼西姆嘛，所以就是有益处哦。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十一节，他讲到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哦，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其实本来对你腓利门是没有益处哦，甚至不要说没有益处，可能还是有害处的，因为想说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奴隶哪里会有什么钱呢？那他怎么从哥罗西跑到罗马去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所以他是怎么跑去罗马的呢？这个古代社会又不是像现在一样说搭个公司 车或搭个什么，然后就可以跑到罗马去。从哥洛西，这哥洛西在现在土耳其半岛的西边，就是土耳其的这个西部的地方。罗马是在现今意大利中部，你就算走陆路过去，也是好几千，也是几千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你要怎么样，就是从这个哥罗西跑到罗马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我们可以思想看看，一个奴隶你又没有任何钱财，那你要怎么跑到罗马去呢？那可以，所以可以很合理的推测哦，这个阿尼西姆可能有偷了他主人的钱财，或偷了一些什么东西哦，所以才有办法去跑到罗马去嘛。不然这个怎么可能有在当时的这个奴隶社会当中，他怎么可能办法跑这么远呢？而且一个奴隶其实是在街上乱跑，本来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哦。你明明是有主人的哦，在当时的这个，我们从一些不管是影视哈，或者是说一些罗马帝国的一些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哦，其实这个奴隶呢，可能身上都是会有一些记号的哦。你要被人家认出来，其实这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这个其实一个奴隶在街上这样子，不管是街上或是怎么跑哦，其实这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这个人家抓到就是有可能就是直接会把你处死哦。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哦。但不管怎么样，他说这个阿尼西姆竟然有办法从这个哥罗西的地方，就是反正就跑到了罗马去哦。那这个在这个逃亡过程当中，可能也给他的主人带来一些损失哦。那所以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他从前与你是没有益处的，就是他的名字叫做有益处，但是实际上呢，他其实对你是没有益处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已经是从福音里面重生了，所以他现在是与你我都有益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保罗为什么要为阿尼西姆来代求。第一个是他是在这个监狱当中所得到的这个弟兄，就是阿尼西姆。那另外呢，就是阿尼西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他说他本来的行为其实是一个名不符实哦，没有益处的。他本来名字叫做有益处，但实际上是没有益处，所以是名不符实哦。但是后来在信主之后，不论是对保罗、对腓利门都是有益处哦，也就是他能够从名不符实变成名符其实哦。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在十二节哦，这里保罗继续讲。他说这个阿尼西姆的服事，对的，这个信主之后他的服事的精神是怎么样，在这个十二节他说，我现在打发你，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也就是说，在这个阿尼西姆跑到罗马之后，认识保罗，然后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其实有非常大的转变，因为他在保罗在软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给保罗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帮助。也就是说，在毕竟在软禁的时候，保罗也不是说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软禁就是可能把你软禁在一个屋子，你只是不是实质的关在监牢里面，你也许可以，你可以会客，但是你就没有人生的自由，你不是说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阿尼西姆，因为他毕竟他现在是在这个保罗身边的，所以他可能有办法可以出去为保罗张罗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需要帮忙跑腿的，他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保罗就讲到说，其实他是我心上的人，因为他对我很有帮助哦，因为他可以来侍候我。你这个腓利门没有办法来侍候我，但是这个阿尼西姆可以来侍候我，他可以来帮助我。所以这个其实是阿尼西姆在他信主之后一个很大的改变哦。我们刚刚讲到说，他的名字本来是名不符实哦，但是现在是名符其实哦。那而且他在服侍保罗的这件事情上哦，做的又让保罗非常的感动哦，就是说他能够代替腓利门来服侍他，在他在罗马被软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可以为他带来相当多的一个帮助哦。所以保罗为什么要为阿尼西姆来代求哦？就为了这些原因，我们看到说这就是阿尼西姆的这个转变哦。所以他说，在这个十四节哦，保罗就这样讲，他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哦。叫你的善心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哦。所以保罗来向腓利门祈求呢，并不是用着他的教会的这个资历哦，而也不是说命令腓利门要这样子做，而是用着这个阿尼西姆的转变来告诉腓利门哦，这个人跟过去不一样哦，他本来对你是没有益处的，但现在对你我都对你腓利门跟对我保罗其实都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保罗为 为什么要来向腓利门来像这样子来求情哦？所以看到说这个是他一个真正的原因哦。但保罗在为这个腓利门在为阿尼西姆求情的时候，他不是用着这些他的这个这个教会的资历，或者说用着他的这个辈分哦来做这样的祈求，而是希望用着爱心哦，希望这个腓利门能够来原谅阿尼西姆。那我想这个是保罗的这个代求哦。那接下来在这个十五节以下，我想这个是保罗对这个腓利门的一些期许哦。那我想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因为其实保罗写到十四节，其实这个他的意思就已经写完了、啊，就是希望用着爱心，然后为着阿尼西姆来祈求。其实保罗后面这一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呢，其实他可以不用写啊，因为这个保罗已经把意思交代完了，就是告诉这个腓利门，你就是应该要这么做。但是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在这个十五节开始，保罗要再写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写这一段书信的内容，那我想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其实从这当中，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十五节，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哦。所以这里看到说保罗这个代求，其实为什么他继续来说明为什么腓利门你应该要用爱心来接纳他哦？第一个，我们当然讲到说，保罗可能是有考量到，因为他知道说他是用着爱心来向腓利门祈求，但是腓利门不一定能够真的完全的这个释怀啊。虽然知道说他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也是一个顺服的门徒，但是你要说能够做到完完全全的饶恕，其实可能这个腓利门心中也是有一些芥蒂哦。当然他知道说，也许他在这个物质层面上，或者说这个心灵层面上，并不会来苛待这个阿尼西姆。但是保罗希望的是，其实腓利门在这件事情、爱心、信心以及顺服的这件事情上呢，其实能够更进一步。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保罗代求这个爱心的接纳，就是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告诉腓利门哦，让他知道哦，其实这是有所不同。为什么要用爱心来接纳他？因为他第一个讲到说，这个你接纳阿尼西姆其实就是接纳弟兄啊，就是接纳一个弟兄啊。那这个其实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就是打破阶级的这个藩篱啊。因为这个两个人本来阶级是不一样的，这个腓利门的本来是阿尼西姆的主人哦，所以他是主，一个是仆哦，所以这两个的阶级本来就是不一样哦。在当时这个阶级分明的这个社会当中，本来就是这样子哦。但是保罗要腓利门呢，你去想一想哦，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用着爱心能够打破这个阶级的藩篱。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他说，这个人呢不再是奴仆，在这个十六节他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所以在这个十五节一开始讲到说，他是暂时离开你，虽然说你看起来好像损失很大，但是其实呢，你最后呢，你是能够得着你的兄弟，所以你是能够永远得着他。那这个其实我们配合着等一下十七节一起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十七节以下我们看到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就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就是保罗来告诉腓利门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保罗所写的这个内容可以知道说，保罗说他愿意来代偿这个腓利门的这个损失哦。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的思考看看哦，以当时保罗的这个生活情况哦，他如果在物质层面要赔偿腓利门的这个损失哦，其实这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光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光是买奴隶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蛮贵的一个费用哦。这个买奴隶并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家庭人都有办法买奴隶的费用其实是蛮贵的，要买一个奴隶其实是蛮贵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保罗他说这没有关系，阿尼西姆欠你什么就全部记在我的账上啊，那我会偿还哦。所以其实保罗讲这句话，你可以知道说，如果是 腓利门，如果他只看物质层面，他可以知道说这个铁定不可能还的，因为他要还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损失的这个金额呢，其实这是做不到的，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以保罗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呢，是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保罗敢这样子说，这样子来祈求？我想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要能够腓利门去思考一件事情。他刚刚讲，我们刚回到刚刚的这个十五节，讲到说他暂时离开你，看起来你好像有了损失，但是呢，其实你得回来的更多，因为他本来是你的奴隶，他本来只是你的奴仆。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呢，这个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呢，我们都会有在公司里面毕竟还是会有阶级哦，有这个主管哦，有这个职员哦，那所以这个大家呢其实想法都不一样哦。那这个不管是生活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电视剧上演的，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哦，在这个办公室的生涯或者各类的职场里面哦，这个长官呢发号施令哦，但是底下的人不一定会照听哦，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不合理啊，这个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做呢？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做啊。这我们在不管在我们刚刚讲的说影视剧或我们自己的生活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就知道，不管是主管的命令不合理，或者是说呢就是不想要做，就是当然底下的人也有可能你讲你的，我做我的哦，就是这个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是在我们现今的这个比较自由的这个职场当中，其实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你想看个人况在古代的社会，你对我你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了，那反正你做什么我只要能够应付你就好，那你看不到呢，我可能就随随便便乱做。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是蛮合理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在这种我们说不是很公平的这个职场的这个待遇当中呢，应该是会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所以这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看到，你过去呢这个人只是你的奴仆，那这既然是奴仆呢，他对于你的这些事情呢，不见得非常的忠心哦。其实他有可能呢，是这你看得到的时候他很认真哦，你看不到的时候呢，他就随便乱做，就是我们就说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现在不一样，你现在得回来了，你原谅他，你得回来的是你的弟兄，这完全就不一样。如果说今天你跟你的老板哦，是我们说是合伙人，或者是说好妈鸡哦，你觉得说你有可能说你在这个经营公司的事情上，你不会为他多想一点吗？我想这应该是很合理的哦。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就是合股，大家一起合股的这个股东，甚至是好朋友哦，很非常好的朋友，不是说这个互相陷害的朋友，是非常好的朋友。你说真的，在这个大家一起经营事业上，你不会帮他注意吗？如果真的有什么会让他遭受亏损的事情。你不会帮他留意，不会帮他留心吗？我想一定会的，你一定会帮他留意，你一定会帮他留心的。所以保罗用这样子来告诉腓利门，他说你想想看，你过去呢这个人只是一个奴隶，他没有办法替你带来，他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很多的益处，甚至为你带来损害，但现今你接纳他，这个人呢就变成是你的弟兄哦，那他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这个益处哦，他会为你带来更多好处哦。我相信在这个阿尼西姆被原谅之后呢，在腓利门的这个家中呢，他一定也可以表现得比过去还要来得更好。所以这其实就是保罗在告诉腓利门哦，说为什么你应该要用爱心来回复，来接纳这个阿尼西摩。那另外保罗为什么敢出这样的一个保证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其实就是保罗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心哦。我们在这个古圣徒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就不烦了。我们看到说摩西为了这些以色列百姓，我们跳一个环境，我就到摩西那个时代，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不听神的话，摩西上山在领法版呢，这个百姓在下面拜金牛犊，这个摩西也是非常生气的。第二次上到西乃山的时候，为这个百姓来代求，甚至他说他愿意为这个百姓而来，他的名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他也愿意哦，希望神不要来处罚这些百姓。我们看到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做领导者，或者说一个教会的这个样的一个领导的人呢，他的一个爱心呢，他愿意为这个这些门徒或者说为了这些信徒，为了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他能够甘愿自己，甚至自己甘愿自己能遭受这样的一个亏损，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爱心。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保罗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来告诉腓利门，你为什么应该要这样，为什么你应该用爱心来原谅阿尼西摩，因为你是真正得到你的这个兄弟。 然后再来看到20节，20节他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所以这里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保罗知道说，这个保罗用这样子来告诉腓利门，知道说腓利门呢应该他可以做得更好，也就是说他可以做得更加的超越。所以从这个腓利门书的这个内容，我们看到说保罗给腓利门的一个勉励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腓利门其实他本来表现就很好，我们刚才前面就要讲到他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而且能够顺服真理的一个门徒，但是呢这个保罗呢其实要勉励腓利门的不止于此，他告诉他说，你来原谅这个阿尼西姆其实是能够做得更超越。那这是其实对我们这个现今的这个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长久在主的这个爱中，我们会觉得说，诶，我们做这样就好，我们做这样就可以啊，我们做到这样子就符合神的标准了，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啊，我要能够进天国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困难啊。我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有时候在这个主的恩典中久了，有时候我们会落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会觉得说，这样我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是我很舒适的环境，而且我也照着这个主的吩咐而行。但是我们看到说保罗这里给腓利门的这个要求，就应该不是说要求，一个劝勉，一个规劝呢，其实就是要提醒他，你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不是说有爱心、有信心跟顺服不重要，而是说这样都很好。但是呢，保罗希望的是你能够做得更超越。那对我们现今的这个基督徒来讲，其实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在教会过这样的生活，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职场当中，我们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都很好，没有什么不好，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好，我们没有去陷害人，我们没有去恶意的来毁谤他人、攻击他人，这样子都很好。我们甚至有爱心、有信心，能够帮助其他人，其实这样都非常好。但是保罗讲到的是，其实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应该要能够过得更超越。所以这个其实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其实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不错啊，有60分、70分、80分，已经觉得不错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做到90分哦，甚至接近满分哦。那为什么不做呢？所以这个保罗其实就是在用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来勉励这个腓利门哦。那我想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讲哦，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应该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但是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更超越的这样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哦。那我想这个是从这个腓利门书里面哦，这个保罗所勉励的一些事情哦。那我想从这里面也再提出一两点哦，跟大家做一个彼此的一个分享哦。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阿尼西姆的这个转变哦，其实阿尼西姆转变呢，其实也是我们应该要有转变的。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这个21节，以弗所书四章的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接受福音的人呢，其实你要能够有改变，就像这个阿尼西姆一样，他本来他的名字叫他本来就我们刚刚就讲到他的名字叫做有益处，但其实是没有益处，就是本来是名不符实，但是最后能够变得名副其实。那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其实我们要能够跟这个悔改的这个福音能够相称，我们的行所作所为呢应该是要跟基督徒呢这个能够相称哦，这个名字能够相称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要能够脱去这些旧人哦，过去我们有一些旧人哦，旧人 旧有的事情、旧有的一些习惯、旧有的一些行为，这些东西呢，我们应该要能够丢弃，然后我们能够穿上新人，有新人的样式，有新人的这个行为以及表现，那这个才是符合神的这个造人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人。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其实过去呢，我们呢，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啊，但是过的其实就是一个名不符实的生活。但是当我们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过着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活，因为我们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我们应该这个表现行为就应该要能够跟神越靠近，这个才是合理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能够像阿尼西姆一样，能够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哦。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刚所提的，我们要能够有一个超越的一个爱心。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这个38节，他说这边讲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哦。然后我们跳过来看最后48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哦，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段经文呢，常常呢，其实会被有一些懂圣经的，但是不相信耶稣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会拿这一段来开玩笑哦，会觉得说，哎，你们基督徒可以欺负啊，因为这个主耶稣讲的嘛，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左脸转过来给他打。但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真正的意义哦，就是说，这个其实最后就是主耶稣在这个48节。所讲，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哦，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加的完全哦，像神一样，能更靠近神哦，更像神哦。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所做的，你的所作所为呢，这个其他的人也能够做，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其实这个就是保罗在勉励腓利门的也是这样，他说，对，你没有错，你有爱心，有信心，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个顺从真理的心哦。但是也有人可以做到啊，也不是大家都做不到，也有人可以做到啊。但是如果说你只是跟这些人都一样的话，那有什么差别呢？这是在我们刚跳过去的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43节到46节，那47节这一段里面，其实保罗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你们说这个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都做得到啊。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人也是这样子做啊，就是大家也是爱邻舍，恨仇敌，这不，那你跟大家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主耶稣要的是什么，并不是说爱邻舍，恨仇敌这件事情是完全的错误，并不是这样，而是讲说，这个爱你的邻舍，但是你可以做得更超越。你可以做更超越什么？是爱你的仇敌哦，然后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哦。因为我们所活的这个生活，我们所过的这个生活，并不是跟人家一样的生活，而是你应该要能够过得更超越哦，就是能够过得一个更超越的一个生活。本来是你可以做到有像腓利门一样，你有爱心、有信心，能够有顺服真理的心，但是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信仰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其实是我们应该要常常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哦。那我想今天早上呢，我们就用这个腓利门书的这个内容呢，跟大家来做彼此的分享以及勉励。